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最近这段时间给大家做节目呢，我总是两条线，一条线呢就讲一些跟时事啊新闻有关的啊，有一部分呢就是讲自己的回忆录，回忆录的那个部分呢就慢悠悠的啊，有空的就给大家听一听，那个还早着呢，那个内容呢是特别多。但是呢跟这个时事啊跟这个文化有关的这个部分呢就讲起来就比较难，因为呢你总希望能够讲一个呢大家都愿意听的啊又不敏感的题目。那么现在好像你把这个任何一张报纸打开，你只要一开口讲，这个里面全是敏感的题目，你讲这个也不行，讲那个也不行，好像只能讲这个这个媒体同意的消息，这个非常难讲。并且呢这个美国呢这个听众呢他也分裂得很厉害，你要讲 Donald Trump 呢有一半人骂，你讲 Joe Biden 有一半人骂，你讲所有的问题，堕胎法呀，这个对于枪的控制啊，对于这些问题，那其实都有一半人反对。所以呢我呢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是非常不愿意做这么一个角色，就是你在这里讲给一半人骂你，那你干嘛呢？你明知道有一半人骂你，你何必去做节目呢？做节目嘛，总是希望大家都觉得好听。那么我呢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和大家做这个节目，也是希望能够做一档这个节目呢大家听的都有利，又不会太有这个觉得不舒服的地方。那么这个其实很难做，所以呢我讲回忆录，那当然我的回忆录充满了这个艰辛艰苦啊，我这个讲到了回忆录到现在为止才讲到1970年、71年吧，那个还早了，那还是艰苦的年代。那么要讲到我开始走上学术，走上了教育，走上了设计的道路，但还有好几十讲上百讲了，那个慢慢听。所以呢回忆录那个方面我倒不担心，不过呢那也不能多，如果回忆录呢讲得太多了，就会有人觉得你呢好像在摆谱啊。其实这广东人说外一水席啊，就讲你很了不起的历史，其实我倒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历史，都是一些痛苦的历史，不过呢是想从我的眼睛去给大家勾画出一个时代啊，转眼都70多年了，现在可以讲了。那么那个部分的内容呢，当然我们不会一气给大家听的，有空的时候就插一集，有空的时候插一集，大家听着呢就可以从我的眼光去看到一个时代，慢慢来吧，还早得很。那么今天呢想和大家讲一个节目呢，就是讲美国的这些领导人和这个通俗文化的这个关系啊。这个题目呢我想敏感性不大啊，那我们先讲比方说美国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那么他呢是对通俗文化呢很感兴趣，有什么感兴趣呢？他喜欢广播电台，因为呢他是恐怕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知道无线电广播是能够帮他传播这个消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口径，也是让大家对他理解的一个，所以他充分利用他。因为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无线电广播呢就已经当时成为美国的娱乐和信息传播的主要来源，而罗斯福总统呢一上任33年就知道这东西有用，就充分的利用它。他呢并不是美国第一个用广播发表讲话的总统，但是他是第一个充分利用媒体的总统。这个大众传播呢是继续改变了美国的流行文化，而罗斯福总统呢也继续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的塑造者。事实证明呢罗斯福是新流行文化的原始的塑造者，后来的美国总统呢没有一个能够超越他。如果在这个我们说壁炉谈话，就是他在这个壁炉旁边和大家谈国家大事的时候，他的那种温馨的感觉，以后的美国总统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他的这个水准。那个我们想他在以前呢一战的时候的总统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任以后啊，广播就已经成为美国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1906年的圣诞节的前夜，加拿大的一个物理学家叫 Regina Freestam 广播了他的小提琴演奏版的圣诞夜啊，就是圣诞夜那个歌，但是他是用这个 Freestam 他来演奏的。这个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娱乐的广播，在那个以前还没有在这个电台上面用这个来传播音乐节目的。这是1906年的 Christmas Eve。那么而美国的第一个商业广播出现在1920年，也就是威尔逊总统担任这个总统的最后一年。那么而美国的第一次广播这个打球就是费城队对海盗队的棒球比赛，是1921年的8月5号。威尔逊呢到1923年11月才发表广播讲话，听众当时有300万人。那么他的讲话呢也成为美国国家档案中心记录的最早的广播讲话，现在大家都还可以调到这个讲话来听到。这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的这个继任者呢大家都知道的不多，这个总统叫哈丁啊，叫做 Warren Harding。 他呢是大家第一个直接从无线电听到实况转播的一个讲话的总统。他呢在当时在一个纪念活动叫 Francis Scott Key， 在他的纪念活动上发表了演讲，当时的听众的多达125,000人听他讲话，就实况。那么他呢就比 Andrew Wilson 啊，就是比那个威尔逊总统就职的观众呢，他多了12倍，因为他用无线电呢。但是呢，哈丁呢在写演讲稿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考虑到广播呢他有点呢就是随口的广播。那么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这个用广播的人呢是很有限的。他的后来哈丁去世1923年，3个月以后继任美国总统的这个柯立芝在国会上发表讲话，他呢也是通过电台去广播的讲话。那么所以呢这个柯立芝的这个总统演说呢，这个是通过了1925年的有一个主持人叫麦克纳米啊，他呢就直接广播那个柯立芝总统的就职的典礼，那是到25年的3月份。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柯立芝呢当然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了。那么这个就是前面的一些总统利用媒体了。但是呢我们知道真正的巧妙的利用这个东风用媒体的呢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小罗斯福总统。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直到1929年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当时美国总统叫 Herbert Hoover， 这个胡佛呢就企图利用无线电来提升信心，但是失败了。他和媒体的关系十分糟糕。那么这样呢，他到33年下台呢，就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所以呢，跟美国人民呢就开始通过无线电来聊天。罗斯福呢，他的条件很好，他可以很充分的利用广播提供机会。第一个呢，他就是非常会说话，说话非常非常好听啊！我们现在听的罗斯福总统的讲话呢，口齿清楚啊，讲话非常的清晰。那么，并且呢，他的声音呢，声线也非常的好。有些人讲话呢，这个声音不好，那个声音不好啊，很影响这个听。我有时候讲我的声音就很不好，沙哑的很。所以呢我的充其量是用我的内容来拉住大家的这个注意。那么而罗斯福总统呢，他的声音呢比很多人都好。那个当时他的竞争对手有一个1944年对手叫托马斯·杜威，他的声音呢比杜威好。杜威可是了不起，杜威是一个歌剧歌手，他唱歌的。那么但是他的好嗓子是没有办法能够和罗斯福比。罗斯福总统的嗓子呢，他有一股亲和的力量。那么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罗斯福呢，这个他用新媒体用得很好的。 罗斯福总统在成为总统之前呢，他就已经广泛的使用的新媒体，在他的家乡纽约，大多数的报纸呢都是亲共和党的，但罗斯福呢意识到他可以用无线电广播直接与人联系。早在1929年担任州长以前呢，他就开始了一个早期版本的叫炉边讲话。他后来当了总统以后，不是有个叫炉边讲话吗？就在白宫的壁炉旁边，他用无线电和美国人民聊天。但是呢，他早在29年担任这个州长以前，他就讲话。那个我们记得有一个记录说，广播让罗斯福在美国家喻户晓。啊，正如2004年民主党大会上的电视讲话引领这个奥巴马走向白宫一样的，奥巴马也非常会讲话，罗斯福在民主党大会上的全国广播演讲啊，将他介绍给全国的民众，所以大家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政治领导人特别会讲话。广播在当时的影响力呢是可见一斑的。罗斯福呢在做州长的时候，29年他就已经明白广播讲话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修辞的方法，他已经知道了你不能就那么讲话就讲出来。在1924年的党内大会上面呢，这个罗斯福提名了纽约州的州长这个阿尔史密斯。在演讲上呢，他还给史密斯呢加上一个著名的外号叫快乐的战士。这个战士呢就是诗人呢、这个华兹华斯的一首诗的名字，叫 Happy Soldier。 那么所以呢加了这个，那么这个上面呢用了这篇讲稿，罗斯福在这个演讲里面他呢这个获得了这个一定的成功。那但是呢他说这个其实呢最好呢就不要在这些政治讲话上面加上诗歌。我们现在也看见有些政治家呀在讲话里面希望喜欢引经据典，用一些非常生涩的古代的诗词表示自己的文化够。那么这一点呢罗斯福是觉得有些诟病的，他觉得这个不太合理啊。罗斯福总统呢他是经过一个非常艰难的竞争他才能竞选的，因为当时美国的政治非常不好，那个美国是陷入了经济危机，1929年。那么罗斯福呢在这个困难的时间里面和这个胡佛总统竞争，那么他呢就想办法通过无线电来竞争。他呢这个说我要想办法在这个无线电呢要讲我自己的这个执政的精神。我记得1932年呢他打过一个电话给他的妈妈，罗斯福的母亲当时已经72岁了，他呢打电话告诉他的这个母亲说他已经获得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的妈妈说我在家里的广播里面已经听到了。这个罗斯福啊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还没跟我妈说，我妈一老太太在家里居然通过无线电就知道我已经当选了，这个多么重要呢。所以呢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罗斯福呢这个要想办法要利用这个媒体。我们知道1932年的春秋之际啊，当时有很多人到华盛顿去示威啊，我们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和他们的支持者在华盛顿，叫做蒋经远征军。那么就要求呢美国的国会啊这个支付承诺的奖金，那么就是遭到了大幅度的这个镇压。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那个这个无线电呢都进行报道，罗斯福呢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就是说每天从罗斯福他讲的情况来看，他是每天在听收音机知道这个进行，并且呢他也知道当时的到麦克阿瑟将军带了他后来当了陆军参谋长带了很多士兵开枪去把那些抗议的士兵赶出去，那么这个暴力随之而来也被无线电呢进行了广播。这罗斯福觉得这个广播啊影响很大，所以呢他就对这个媒体啊他的兴趣就增加了。通过了胡佛的这一次非常失败的 这个反对抗议人的这个经验，罗斯福意识到这个电台露面呢，这个应该是适当，露面不能太多啊，好像胡佛啊，一讲这个老兵他就露面，但是露面也不能太少，所以呢，他呢要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他呢就最后呢，他上了这个总统的这个位置以来33年，他就限制了自己无线电广播的出现率，一上任他就启动了炉边讲话，他每年呢大概多少次呢？大概几次？罗斯福自己说，我应该隔5-6个礼拜出现一次。我认为呢，英国的首相丘吉尔的讲话呢，就是讲的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和讲讲这个白宫和美国的这个通俗文化啊，这个流行文化。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一个比较有趣的节目，就讲讲白宫和流行文化。那今天我们讲到罗斯福总统，这个罗斯福呢，的确做了很多的努力，并且呢都实践，在广播演讲当中，他都会戴一个特殊的牙套，这样呢，他说话的时候就发出很小的这个口哨声。他甚至呢用一种特别做的纸去减少背景的噪音啊，就在他的后面呢用一种纸做一个拱围着。他演讲的方方面面，包括停顿和强调，都是在稿件上仔细的标了出来。说他的讲话呢是像那个演讲人一样的讲话，是播音员这样的讲话，就不是拿起一个麦克风就随便讲。他的演讲呢也是经过精心的准备的。罗斯福当时请剧作家叫 Robert Sherwood 帮他修改这个讲稿。这个 Sherwood 呢是3次获得美国的普利兹克奖，有2次呢是戏剧奖。那么 Sherwood 说，罗斯福呢不喜欢长单词，他衡量语句的标准不是看打印后的样子，是看他在无线电当中呢是否能够感染听众。他刻意在无线电广播当中呢使用普通大众能够接受的语言，这样呢就能够感染更多的人。总统呢是密切的监视大众对他无线电广播演讲的反应，他的助手呢会分析信件，记录下观众群的大小的变化，哪些电台在合作上不太积极，他都要做这个很好的一个记录。尽管呢一切都精心安排，但是呢有一些事实表明，他的炉边讲话呢也并不像他一直说的那样有影响力。那么有些人呢就说了，有时候他们很努力，但是呢有些比方说关于法院重组的这个经验，就是通过炉边讲话也没有效，就是你那个事情做得不漂亮，炉边讲话也没有用。炉边讲话的使公众的满意度，按照有一个专门研究总统修辞学的学者叫 George Edwards， 他说的满意程度大概是1%，那这个呢就已经算是不算是多理想的了。尽管呢炉边讲话没有受到短期的效应，但是炉边讲话呢确实是罗斯福自己很喜欢，记者呢和历史学家那就更喜欢。根据有几个人说啊，那个家庭围坐在收音机旁边收听罗斯福炉边谈话的画面呢，成为193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画面。那个很多人都很喜欢，有个人叫 Betty Winfield， 他呢就对罗斯福喜欢，他说啊，在科技的帮助下，罗斯福的公众演讲技术甚至能超过西塞罗和这个多莫斯蒂尼，就是讲这古罗马古希腊的这些学者。那么但是呢，大家是不是会真正是这么注重的去读西斯尼呢？那西斯尼都过了2000多年了，那个当然有些夸张了。那当然呢，我们说现在的总的讲法呢，就是对炉边讲话的重要性被提高了。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罗斯福呢也确确实实因此得到了更大的政治权力。 并且呢是史无前例的连任了四届的美国的总统。有一些民主党人认为他1936年的选举应该特别归功于无线电广播，比如民主党的主席叫 James Farley 就认为无线电广播的影响在决定1936年的大选结果上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分。后来在美国众议院里面当发言人的一个政客叫 Sam Rubin 也在给罗斯福的信件说，正是1936年您在全国性的无线电广播演讲使你在48个州获得了46个州的支持啊，当时美国还少两个州呢。回到纽约以后，罗斯福呢就进一步的加强了自己这个应对新闻负责人和政治对手的能力。他有一次说啊，一次又一次面对法律上的反对意见，我都会将问题通过无线电广播直接告诉选民，这样呢取得的效果呢总是令人满意。第一次卢边讲话是危机刚刚开始，刚刚他上台33年危机最厉害的时候，他呢就讲到银行的危机。那么纽约时报当时就意识到罗斯福的这个新工具的影响力和罗斯福自驾驭的能力，罗斯福用新的科技就是无线电广播，用这个做法呢为后来的总统应用这个新媒体提供了一个楷模。比方说肯尼迪总统就利用电视的传播，这个奥巴马呢就用社交传媒，这都是受到他的影响。美国民众呢也逐渐意识到罗斯福对于无线电广播的把控。有一个记者叫 Richard Stroud， 他说你会觉得他并不是和5000万民众呢在交谈，你会觉得他是和你一个人在倾谈，他讲话有这种对有一个对一个这种感觉。这个 Stroud 说无线电广播把罗斯福带到了千千万万的民众家里，并且呢是以一种令美国人感到舒服的方式，甚至很多时候令美国人感到他就是他们家庭的一个成员。他的这种行事风格呢影响了很多刚刚崭露头角的政治家和记者。我们记得后来 Ronald Reagan 在 Des Moines 这个城市开始广播讲话的时候，他就是学罗斯福的做法。当然他改变了政党变成了一个共和党员，但是他的演说风格呢还是深深的受到罗斯福的影响。尽管理念变了，但是 Reagan 的心里面他依然呢深深的敬佩罗斯福作为一名领导者和沟通者的能力。几十年以来无线电广播建立起来的罗斯福和美国民众之间的联系一直被大家呢牢牢的记住。我们记得这个 Donald Rumsfeld，一位后来成为白宫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的共和党人，对于罗斯福的死呢还是记忆犹新的。那他说，我总是习惯性的认为总统是永远不会去世的，他是我们在无线电广播中经常听到的，在电视新闻中常常看到的人，我坚信他会带领我们走向胜利，保障我们和父亲的安全。罗斯福和那些从小就从无线电里面听着他的声音的美国人有一种独特的联系。在我的心目中，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个名字和我的父亲、他的战舰、我们的国家、战争紧紧相连。现在这个丰碑的人物去世了，我抑制不住我的泪水。这个就是后来当了美国的国防部长这个 Donald Rumsfeld 他所讲的话，可见罗斯福对无线电的应用有多高。效果呢是有意识的。罗斯福在任期担任美国劳工部长的一位叫 Francis Parkins， 他就说啊，罗斯福在演讲的时候啊，脑海当中会想着听众，想着他们会在一个夏季的夜晚吃完晚饭以后一起坐在郊区的门厅里，或者一起参加一个家庭的 party。 正因为这样，罗斯福就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一个人物。他跟其他的广播名人一样是个独行侠，他有点像这个演员这个 Jack Benny， 还有记者这个 Edward 一样，电视呢就加速了它的这个进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就已经发展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我们现在就有 laptop 家庭影院啊，为我们带来更个性化的娱乐。不过现在的这个领导人呢、啊，对这个媒体的驾驭和掌握好像远远啊不如这个罗斯福总统。好的，等下我们再讲讲罗斯福和其他的这个通俗文化。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继续讲讲罗斯福和这个流行文化啊，这个美国的罗斯福呢，除了这个利用无线电以外呢，罗斯福呢他还利用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罗斯福很会利用这些名人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他很会利用一些知名的作家、知名的运动员和这个战争英雄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罗斯福呢，他自己本身就具备好像明星这样的影响力，那么但是他周边呢，他会利用很多新的文化名人在他的这个周边呢，让他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让他自己呢更加吸引民众的眼球。这些名人呢，有些人呢经常很有钱，他们可以提供竞选的资金，并且呢是募捐。另外呢，他还可以提名候选人，他们对于公众的影响力呢是政治家他们呢所力不能及的，所以呢和名人共事啊，他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他也不是没有风险，当一个总统和一个名人走得太近的时候呢，可能有人会觉得太肤浅，你旁边总是演员呐、歌唱家，你会不会太肤浅？但是呢不走呢也不行，那个并且有些人说，你跟有钱人老走在一起，你是不是不考虑社会大众的这个利益呢？正是这个弊病啊，所以呢很多总统呢就有一个取舍。我们举一个例子啊，罗斯福是和名人走得很近的，到了1960年大选的时候呢，肯尼迪总统呢就和名人呢就走得很远，那就是怕跟名人走近了就会少掉了精英的支持。我们知道有一些总统在处理名人的关系的时候啊，比另外一些总统呢更加显得游刃有余。肯尼迪总统、里根总统和奥巴马总统，这个他们呢是走上了这个好莱坞的荧屏，有几个总统呢从来不上这个好莱坞的荧屏的，好像约翰逊啊、尼克松啊、卡特啊，这个不沾好莱坞的。但是呢肯尼迪、里根、奥巴马呢他们是上大荧幕的，他们在处理与富人和名人的关系上，罗斯福应该说是表现得最好的总统。1932年大选期间，罗斯福总统呢甚至专门前往芝加哥，为在纽约 Yankee 棒球队和芝加哥小熊队之间展开的世界系列赛的第三场打出了第一球。正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曾经这个使前总统们碰了一鼻子灰的这个贝尔鲁斯打出了也许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支本垒打，直接击向了投手这个 Charles Root。 面对芝加哥这个粉丝的讽刺呢，鲁斯把球送进中心看台前，用手指了指外场，那个清晰呢可辨对着这个电视机。当鲁斯这个在垒圈的时候，罗斯福呢就嘲笑鲁斯的鬼把戏，他大声说，你这个幸运的臭小子，你这个幸运的臭小子。与此同时呢，罗斯福意识到不能够大声的欢呼，因为他下个月还需要赢得伊利诺斯的选举。事实证明呢，他后来赢得了选举，所以呢他沐浴在鲁斯的名声之中，又没有显得用力过猛，让人觉得他忽视了现场的政治氛围，这个多少展现了他的天赋。他为后届的总统们如何处理媒介的关系呢，提供了一个范本。在1932年的大选当中，罗斯福和这个查尔斯·卓别林 还有那个 Stan Laurie， 还有这个 Oliver Hardy， 就是劳莱哈蒂、啊、还有 Clark Gable， 还有这个 Boris Karloff， 一起呢出现在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32年啊，他出现在会场。1940年支持罗斯福的团队呢变得更加专业化，好莱坞的这个罗斯福委员会呢发展到200多人，其中呢包括 Humphrey Bogart、啊、这个卡桑布拉卡那个男演员，还有 Jimmy Carney， 还有 Jane Fonda， 还有 Catherine Herbert， 这些重要的演员都给他站台。这些委员会呢将他们的成员送到全国各地去发表支持罗斯福的演讲，这个对罗斯福的这个胜选的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学会利用名人但是又不过分。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呢，他的那些即使对他不满的名人呢，他也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那我举一个例子说，1940年的秋天，那个跟他关系不好的这个 Frank Sinatra 和罗斯福见面，罗斯福呢是 Sinatra 那个愿意见的一个总统，虽然呢 Sinatra 经常呢让万千少女着迷，但是这一次呢这个 Sinatra 呢是被罗斯福迷倒了。我们听那个喜剧演员呢叫做 Ragland、啊、这个 Rex Ragland 说，与罗斯福总统一会面，Sinatra 呢就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然而共和党呢就奚落罗斯福和一个身体健康但是逃避兵役的歌手会面。面对这些奚落呢， Sinatra 在他的歌声《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的歌词呢就改了个歌词，就讽刺这个共和党。但是呢他对罗斯福呢是非常的感冒的，罗斯福呢其实并不喜欢 Sinatra， 因为他逃避兵役，但是罗斯福呢照样跟他有一个很愉快的见面。罗斯福的这种和媒体的关系和通俗文化的关系呢影响很大，富兰克林罗斯福把自己看作是总统向传媒明星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人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时机很好，他正好赶上了好莱坞对美国文化产生强烈影响的时期。然而呢他把文化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最大的贡献是在无线电广播的领域。无论是否有罗斯福，无线电技术都会帮助塑造美国的政治，但是由于罗斯福的远见和努力，无线电技术呢就得到了加速的发展。正如这个 Bruce Lohau 在他论及大众文化的兴起时候说到，无线电广播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罗斯福，而罗斯福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呢成就了无线电广播。当然罗斯福本身呢也受到很多影响，他早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是一位书迷，他和他的堂兄弟西奥多罗斯福就是老罗斯福一样，他喜欢读马汉关于海军战略方面的书，这本书呢影响了他的这个海上权力的观点，制海权嘛。他还会阅读并且专门标注一些关于国家政治的书，比方说这个 Raymond Leslie Booth 写的这个 Isolated America 被孤立的美国，还有 Alexander Kirafre 写的太平洋战争的胜利 Victory in the Pacific。 他也看这个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罗斯福呢不仅看书而且很喜欢买书，他一共藏书有15000本书，他比美国的建国先贤呢亚当斯杰弗逊的书都多，他可能是所有美国总统当中拥有书本最多的总统。他的在 Hyde Park 的罗斯福图书馆和博物馆到现在为止依然有巨大的图书馆。他的助手这个 Jonathan Daniels 就回忆说，罗斯福会在一个有趣的书本造型、精美的封面、图书的设计、印刷或者只是纸张，他会被吸引，特别是那种稀缺的之书。所以罗斯福经常逮到一本好书呢就坐在那里呢就看个不息，就非常喜欢书。 我们看见有一句话说，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比尔·克林顿总统比啊，罗斯福呢很喜欢侦探小说啊，这个那两位也是一样，伍德罗·威尔逊和比尔·克林顿也是个侦探小说迷，而罗斯福呢是一个大迷。1943年，他和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参加德黑兰会议期间，他还随身带了50多本侦探小说。1945年的4月份，他在临终的时候还在看一本小说，就是 John Dickinson Carr 的那本叫做《潘奇和朱迪谋杀案》，他就看了这本书，突然间倒下去了，就这样，那么喜欢。那当时我觉得苏联的间谍呢也会觉得很失望，因为当时苏联呢是成功的劝说罗斯福呢住到苏联驻德黑兰的俄罗斯的大使馆，保护他不会遭到暗杀。结果呢，肯定俄罗斯的间谍呢去搜他的东西，结果发现他带来的东西呢没有什么绝密文件，全部是侦探小说。他呢也非常喜欢看电影，他在丘吉尔的推荐之下，他还看上了这个奥斯卡奖的那个英国电影叫 Mr. Miniver， 他非常喜欢看，这是丘吉尔推荐他看的。那么在如何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媒体演员和消费者方面呢，后来的总统呢都将罗斯福看作一个榜样。以前的总统们的亮点呢是消费现有的娱乐形式，展现一些理想的领导者的形象，而新的科学技术现在则可以让总统呢很好的使用传媒来传播那些特点。正是因为罗斯福，我们呢才意识到一个理想的总统的特质不仅仅包括参与文化，而且包括使用文化传播去进行沟通，去更好的领导。那这里呢我们就讲到了罗斯福和这个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呢是我们这套节目的这个开头，我们下一段节目呢我们会讲这个美国总统和音乐之间的关系啊，这都是和流行文化，这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